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179页，179页第二行开始。经文我先念一小段。解即引次第六节意义往，根循则通圆通，入流成正觉，陀挪为西施，习气成暴流，真非真空迷，我常不开眼。这个是借着前面释迦牟尼佛是答复阿难问的问题。阿难的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讲修行这一方面呢，这个前面说了有18戒，所以有6根、6尘、6识，有18戒。但是在这前面呢，佛告诉啊，你要修行的功夫在哪里用功啊？就是在6根上面用功夫。6根怎么呢？6根上面就有结了，打了个结字啊。6根就有6劫了。这个6劫就是代表这个一切众生啊，生死轮回啊，就是一个劫一个劫在那里造成的生死轮回。你要这个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啊，那你就把这个生死结能够解开来。这前面讲过，你解开结，这个结在哪里解啊？就在6根上面下手。阿难就是问了，其实前面佛讲的开示这个佛法有18戒啊，那么为什么现在单独讲这个6根呢？那么6根以外，像这个6尘、6识，为什么不讲呢？佛就告诉他，根与尘是同一个来源的。怎么同一个来源呢？这个、根就是我们这个在本身上这个根，尘呢是6根所对的我。那个境界，这个6根的这个能够向外面攀援呢，是什么呢？6根是起的作用是个见分，那么这个外面的境界是相分，这根能够发实嘛，跟像树根一样能够发出这个实的作用嘛，发的是作用，这个作用有2种，一个是见分，自己能够向外面攀援的，能够了解外面的这个境界。再就是外面这个境界，外面境界实际上就是心里的这个有形象的一部分，叫相分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你讲的作用啊，一个是见分的作用，一个相分的作用，这个见分相分都是从这个识的自体分出来的，是同一个来源。因此你讲这个根呢，就包含了6尘、6识，自然包含在内。 那么释迦牟尼佛根据阿难尊的这个疑问呢，就拿这个道理来开示他。那么上面上次把那个偈颂啊讲了几首了，前面的偈颂啊，就先第一首颂就是真性犹为空，原生如故如幻，讲这个真性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的这个真如本性。这个真如本性啊，你讲有为也不对，讲这个无为也不对，就是一切的名词啊，在这个真如本性上面呢，一切都安不上的。那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个高僧大德所开始讲的这个言语道断，行行扑灭了。所谓言语道断什么呢？你反而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，那个你说那个真性啊，那真性早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样子了，言语道断。那么言语固然说不出来，你就心里想啊，思想了当然快了，思想比言语快得多了，心醒扑灭。你用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思想来想什么，你想到哪里啊，那个真如本性你也没有想到，那就是不可思不可依的，这就真性。真性你一切名词，你一切是这个你分别的这个心理思想啊，怎么样也是达不到。这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啊，生死问题不能解决，不能明了自己真如本性啊，难处就在此。上回就讲这个，所以讲到后来就是佛开示啊，你要认识一个真妄呢，说的名词啊，妄固然是虚妄的，真这个真呢，也是虚妄跟虚妄相对的。你这个真是从虚妄里边显示出来的真，那就是妄真同二妄，两者都是妄的，你还是没有接触到那个真性上面去的。后来呢，就比喻那个焦炉，焦炉啊，是两根焦炉啊长在一起啊，互相来依靠，才有这个炉围这个像出来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，不了解这个世间任何事情，都是这个跟那个焦炉一样，彼此依靠。你依靠我，我依靠，互相依靠啊，才有这么个现象出来。这个依靠，任何一个依靠一拆散了，一散了，另一方就不存在了。上回我也举这个例子嘛，我们本身有心法，有这个色法，色法之中有地水火风这些，互相依靠啊。彼此这个当中任何一个条件一换的话，这个轻微的就出毛病，严重的这个生命就不能存在了。个人如此，家庭啊，社会国家，这一切现象无一不如此，都是因缘所生法。你了解因缘所生法呢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把这个因缘所生法当作真实的话，你就当下就开智慧了。你处理世间任何问题啊， 你就有办法用这个从这个语言上面来着手来变动，因为这都是假法。即使假法从学理上讲，它是假法，你才能给它改变。如果是真法，你没办法给它改变。真法它是这个不能变更的，永恒是真的，你怎么变更它了？假的你才能变更它。但是变更假法，你要懂得这个假法它的这有哪些因素，因缘果这些，这个你要了解。所以上回讲到那个用那个焦炉啊，就是比喻，让我们了解这个因缘所生法。你不执着因缘所生法的时候啊，你把世间万法都看的就是如梦如幻啦，这个那些不了解佛法的人呢，那就很可怜的了，自己造了恶业，跟人家争来争去的，造了恶业，堕三途啊，在六道里面轮回了。这些普通凡夫，这些普通凡夫啊，就算世间的书念的再多，他的政治地位再高，政治地位愈高的话，他造业愈厉害，他堕落三途也的机会也愈多。就是这个佛所讲可怜悯者呀，是可怜的众生如此。那么修了佛法的时候呢，懂得这个因缘法，要把这个不好的改善改成好的，改成好。我刚才讲了，它即使这个它是因缘法，它是假法，你才能改啊。可是你这个改叫它改善，社会风气不好，你不改成好的社会风气；个人的这个环境不好，你可以改成好的环境。你懂得佛法，你佛法是觉悟，你觉悟了，觉悟什么呢？觉悟就是觉得因缘果，不把外面一般人认为就是把那个因缘法当作真实的，你一看着是个因缘法，你这就有作用了，你智慧就开了。所以讲到上一次讲到最后啊，就是迷昧即无明，发明便解脱了。你迷昧了，不懂得这个因缘法了，你就是无明。你无明在那，你把你本性遮这个一丝一线光明都透不出来的话，那你在世间你只有造业，你不会做什么好事情。就是做一点好事情呢，也是想你的好事做出去，也是一种投资啊，然后收回来多少的这个回报回来啊，那是不纯，唯德不纯。你必得你是没有无明，或者是把无明那个能够把它减轻的话，那叫发明。发明把无明把它一把它破除掉，便是解脱了。关键就是在是一个迷一个悟啊。上回讲到这里啊，你学佛法你就知道真与妄，迷与悟啊。那么上回讲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今天接着就讲，接着讲这个解，这个解字怎么个解法。这个从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佛法呢讲的是正法，教人家觉悟，但是世间有很多一些外道，他不能觉悟，不了解正法，讲的似是而非的那些法啊，按照他们讲那个理啊来修持啊，怎么样也不能够明心见性， 为什么呢？这里讲的多么清楚啊！你这个迷昧就是无明啊，发明便解脱了。发明什么？发明把自己本有的光明能够开发出来。你自己要怎么开发呢？那你把这个虚妄的那个假东西，你不要把它当作真实的，你能看得破。那些假东西你看不破的时候啊，你怎么样修的呢？变成外道，一开口就是错了。我们就是这个心灵嘛，心灵的这个灵是自己真心的、灵敏觉知这个真心啊。这个真心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讲，离念灵知啊，把你的妄念要离开了，你这个真心的灵感那个真知才显出来啊。中国文化也是讲这个，中国话孔子呢，当然更不必说圣人讲的话了，就是孟子讲的，叫人家发这个良知良能啊，良知是本有的真知，良能是本有的能力，本能不是从外面来的。这个绝不是说现在一般来讲你心灵改革你能改的是啊，改的习气，真心你怎么改法的？你说真心一改了就变成外道了，佛法是真心是不能改的，没办法改，你说都说不明白了你还改呢？你想改的话那就是外道的话。这些个我虽然这么讲啊，各位你要记住，记得以后你学佛啊，你才不会这个人云亦云的呀，你才有知道哪是正法，哪是邪法，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呀、被那些五花八门的那些乱说的话，你不会被他这个扰乱你的这个修行的功夫。现在我们就看这个，接着看这个偈颂了。那么上面呢，那偈首颂啊是重颂。重诵就是把前面那个长行的这个经文，把那个讲那个意思啊，再扼要的把它用这个五个字一句的，用这个诗歌的这个题材啊，把它重复的说一遍，叫做重诵。现在开始这个呢，叫做孤起诵。估计是与前面呢，不是对照前面那个长行这个经文的，就单独的起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就看了，节节因次第，六节一一往啊。前面即是讲。你修持的功夫啊，要了生死啊，了生死第一步功夫就要把从这个六道里边要出来啊，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问题啊。出了六道之后啊，那还有这个变异生死啊，那再还要解决。这六道里生死叫分段生死。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两种生死全部都把解除了，这叫成佛，才能成佛。你这个解字呢，解字就包括 六道的这个分段生死，除了六道以后还有变异生死，这个劫啊都在我们本身这个六根上面的六个劫字。那么你怎么样解开这六个劫字呢？经文说解劫了，你要把这个劫字解开的话，因次第，要按照这个次第来的，你不能乱。这个劫从哪里解？即使有六个解了，你要按照次序怎么个解法子？就第一句啊，你要解呀，要找出这个次第来，按照这个次第才能解。你不按照次第呀，没有办法解。现在各位要先有这么一个认识，这个次第啊就是这个劫，这个劫啊是来讲的。这个劫是什么呢？前面讲这个劫是六根呢，六根上面就有劫子，但是这个六根讲的这个劫啊指的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这个六个劫啊，就拿这个心经所讲的在五蕴上面，这个劫就是五蕴，五蕴呢就是这个所谓心经是什么呢？就大般若经，大般若经六百多卷呢，然后三藏法师跟他译成这个很短的很精粹，就是这《般若心经》。心经里面讲呢，五蕴皆空，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。他怎么照见呢？他是用一种观照的，用那个观的用的这个直观的这个观行的这个法门，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呢？五蕴就叫做五阴，在这部经的楞严经里面叫做五阴，阴就是这个天呢要下雨的那个阴呢，阴沉的那个阴，天气阴天的那个阴呢，五阴。这五阴就是第一个。就是那个，就是个无明啊，无明一起来了，还不是阴的吗？本来是像天空里面的那个太阳，那个晴空万里的那个照得明白的，个无蕴一起来，那就等于无明了。无明起来的时候啊，在《大圣起心论》里面讲呢。生灭法与不生灭法合起来，那就是本性被了污染了，好像这个一颗这个发亮的这个珍珠，把它放在那个最污的那种污泥里边去，这个污泥跟这个珍珠啊。合在一起，珍珠外面包着这个污泥，那个珍珠个亮，那个光线发不出来啊。光线虽是发不出来，但是啊，它这个珍珠的那个珠的亮，那个它的本质，它的这个光明的那种作用，一丝一毫也没有损失。那这个做比喻。那么这个生灭的与不生灭的，不生灭就指的那个用那个珍珠来做比喻，生灭就是用那个最污染的那个泥污泥做比喻。这就是讲唯识的叫第八识，大乘起心论里面叫做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 第一个出现的这个阿赖耶，就是生灭不生灭合合，也就真妄合合的啊，而第一个叫做讲唯识，叫这个第一个第八识。那么这个由这个第八识啊，再也转出来第七识。第七识啊，就是永久啊，在那里活动。他的活动是呢，永久执着第八识，把第八识当作自己。所以第七识啊，叫做行。五蕴里叫五蕴里面叫做色受想行识嘛。第八识就是那个识，第七识就是行蕴。那么再呢，第七识后来就是第六识。第六识就是想蕴，色受想。我们人家这个想的这想的那里，这就是第六识的作用啊。我们人的思想，当然你正是讲这个唯识的时候要分得细密一点。识是识，思想是思想，思想是心所，识是心往。但是一般好懂的呢，就是讲思想，这个想就是第六识的作用啊。这个第六识啊，后来呢就是受蕴。受蕴什么？直接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识。前五识就是前五识，为什么叫受蕴呢？你眼这个受到外面的色尘给你一看的话，反映到眼识里面来，眼是受了刺激。换句话说，无根对这个无尘呢、发出这个五识啊，都是一种收感受，有感受的作用。所以五识就叫做受蕴。五蕴就是受想行识啊。你再看前五识是受蕴，第六识是想蕴，第七是行蕴，第八识是识蕴。这四个蕴呢、这四个蕴是全部是行法。还有色蕴呢，色蕴是这个就是色法了。色法什么呢？色法就是我们第八识，每一个众生的第八识啊，他所攀缘的有三种。第八识所攀缘也所含藏，它有什么呢？这个气势甲，气是这个器具啊，跟人家用东西一种器具是一样的。这个山河大地就是我们所用的一种器具啊，不过这个器具很大，就是叫气势界，也就是自然界。这个自然界就是我们第八识所攀缘的一个对象，既是我们所第八识所攀缘的，也是我们第八识啊相分显出来的一种相分啊。再呢就是我们本身就这个无根，这个无根呢它都是由这个色法啊把它造成的。所以就我们本身来讲，这是根呢、也是色法，外在气世界啊，气世界呢也是色法。 所谓第八识所攀缘的内在的根深，外边的气势家啊，这个都是第八识的相分，这叫做色，色蕴。这个色蕴呢，只有五蕴了，五蕴怎么配合六劫呢？受想行识每一个蕴的时候啊，一个劫，色蕴是两个劫，这两个劫，一个是根，一个是外面气势间，两个劫。这样是五蕴以后，这是五蕴呢，就是六个劫。六个劫的时候，这个最初是个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。迷惑的话，本性被这个无明把它障碍了，成为第八识啊，成为阿赖耶识。最初是由这个本识出来的，然后有七识、六识、前五识、四法。这个劫字，劫这个劫字的时候啊，原来是从这个识开始到后来的，你现在要解，解怎么解开法的？解呀、啊！你从色法，从这个，从这个粗浅的解，是这样的一个次第。你原来生成的时候啊，有很细微的到粗浅的。你的解的时候啊，从粗浅的然后到细微的部分，就是讲你解结的时候啊，就沿着这个次第，这个次第你先明了这个次第怎么形成的，然后啊你再按照个次第啊来把它解开来，这是第一句话。沿着这个次第，你懂了怎么个解了？他这个一解之后啊，并不是一个解字一个解字啊，那么这个解他呢，六解一一往，六解是六个解字，刚才讲的色受想行识这个六个解，这个六个解都是结在六根上面。那么你解的时候啊，这个六个解字一解啊，怎么个解法子呢？你究竟是由哪一根来解释啊？后边呢讲这个二十五圆通的时候，那就是佛来教那些大弟子那些大菩萨，让他个人讲的一个当初他怎么用功的，那就二十五种圆通讲出来之后，教大家选，你选哪一根，选对了，你这个用功夫啊快得很啊。所以下边就是这个要选根，这是讲六劫一一往的时候啊，你根要选对了，一门深入也选对了，六个结啊都结了，六个结子结开来了，剩下一个，一什么呢？一是与六是相对的啊。我们普通说是万法归一，那个林林总总的那个法太多了，说一个万法，万法何止万法了，那太多了。归于到一，万法归一。一再问了，一归何处啊？你一归到哪里去啊？ 你一没有归的话还是不行，一还是个名相。所以这个讲啊，六解，六解就是你六个解通通解除了啊。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四个心法也看破了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就跟焦炉是一样的。色法，我们本身的这个身体，这五根之身，外边的这些世界，这个地球以及虚空里边那些星球，就是色法，你也看破了。看破了就是说，不执着它，一证到这个一放下的看破之后，能够放下，全部放下，你这个六劫就解了。解的时候一般讲呢，你六劫解的话，一真的意是代表一真的，一个真心就出现了。好，你别高兴。六劫子解了，剩下有一真，哎呦，我得了一真了，你得了一真呢，你有这个一字横在心里边呢，那你的真还没有得。真正的前面讲的真性有为空，无为无起灭了，将有为将无为都是离开这个真性，离开这不知道有多远了。所以这里讲呢，六劫之后剩下一，一也要往，六劫解开，六没有了啊。一般是说哦，证到一真法界了，一真，你这一真法界这个一也这个假象，这个名词，这个概念也要破除，六劫一往。这个六劫一往啊，这个讲这个佛家的这个理啊，讲的最高的地方，用功的方法讲的最高的境界。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了啊，色受想行识这个无愿都要看破了，看破就放下了。放下怎么放下？起了误解，好，我这个身体也不要了。你不要啊，你不要，你这身体不要，你那个真性你也断了。那古人说啊，你找这个水呀、啊、就在波浪上找，你连这个波浪这个不要的话，水也找不到。他这个说是啊，六劫一往是让我们这个，让我们觉悟，在知见上面呢，这个觉悟的不要有凡夫之见，并不是说你这一觉悟，我什么日常生活我也不要吃饭了，实际上事情我也不做了，学校的书也不要念了，那你这样一误会，你是大的这个误会太大了。这是叫我们明了的，这个真性是一切都是这个染不上啊。要这个，你要真的要明心见性的话，你必须了解这个真理，了解这个道理。不是说我们这个放下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不管了，那就偏得太厉害了。这两句啊，就是叫玄根了，根玄则圆通啊。你修持的方法，用功的方法就在六根上面。六根呢，就是一个这个结子，就是解结子。那你玄的这个六根呢，你选哪一根好啊？前面那个经文里面讲啊，都分析过了。 阳根，阳根呢计算数目字有多少多少，耳根有多少，拿着数目字来了有数据的，比如说拿四方来讲，我们眼只能看前面看左右，后方就看不到，拿着一个例子做代表了。那么这个耳根呢，耳根不是如此啊，耳根你不能说我耳朵只听前面的，后边听不到，那不是如此。耳根呢你四面八方都听得到，所以耳最灵通的。这个耳根最灵通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我们众生呢是耳根最灵通啊。所以中国讲那个教育家，他讲叫这个老师讲，弟子啊在听，弟子听老师讲一遍呢，比你自己看十遍还要管用。为什么呢？听到你耳朵里面去了，你耳根在接受了，你自己看是用眼根在看，那效果没有那么多。这个下面讲这个玄根了，根玄则圆通，要玄的最圆，是最圆满的，最圆满的能够通达。通达什么呢？如流正成正觉，流啊，这个法心的这个流，圣人之流。你能够这个入到这个成佛的那个法性的那一流去，入了那个流了，入了那个流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成为正觉。这个正觉啊，讲的最究竟就是成佛，成佛就是大觉世尊呐、啊。你跟那个显了圆通的根呢，这后面就讲了，观世音菩萨是因身佛事啊，耳根在最后二十五圆通以后，最后是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呢。你哪一个法门是选的话，这个耳根最通的，它能够入流成正觉。我们学净土宗的时候，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是后面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掌，这是特别法门。你这个特别法门呢，也是配合耳根的，要不然那个祖师为什么开始啊？你呀，心里起这个佛号，口里念出声音来。耳朵听进去，还是叫你用耳根来听。大原则还是这样，是这个学好了，他就有那个这个功效啊，那个效果啊，非常快。前面这个经文就讲的，你用普通的法的，你一天能够用多少功夫？你这个根选好的话，你用上多生多劫的，他这个一时候就抵得上你一天，就抵得上你长远的时间，那没办法比较的。所以下面这两句就是强调的时候，玄根重要。这个玄根下面呢，前面既然讲这个六个节字啊，也把这个五音 也就是五蕴呢，也说出来了。那么现在就讲，就要我们修实行来修持的时候啊，你要认识这个根源，这个结子，这个最初这个结子怎么来的？下面这一首也就说了，这个陀罗维系师，习气常暴流，真非真空迷，我常不开眼。第一句陀罗是讲叫阿陀罗，阿陀罗是这个就是第八识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称，第八识原来叫做这个阿赖耶了，阿赖耶又叫做阿陀罗，阿陀罗是这个识啊，这个识叫做翻译成中国这个意思啊，叫做执持，执呢就是我执法执的那个执着这个执啊，跟人家有什么事有什么争执的那个执，这个持呢就维持的那个持，叫执持。怎么叫执持呢？就是把这个种子啊，这个第八识里面的这个种子啊，由它来执持，这叫陀罗，就是阿陀罗。阿陀罗这个维系师，什么叫维系师啊？这个维呀，就是说这个二乘的，你真到这个罗汉果了，你也不见得就把这个弄清楚了。再讲到了等觉菩萨了，他还有一瓶圆瓶无明在那里，也还没有把这个完全彻底明了，就是维系这个阿陀罗师，就是这样维系。他为什么讲的什么呢？这诗里面含藏那个种子，种子里面就是那么这个维系的，这个种子有这个烦恼种子，有这个清净的种子。比如我们这现在凡夫众生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，我们这是烦恼的种子在那里起现行啊，不起现行，那个种子都在那个阿陀罗识里边的，就是第八识里边。你修持功夫修得好，证了佛果，成了佛了，成了佛还这个阿陀罗识还是要，还要什么呢？他吃的种子啊，吃的这个净色的清净的种子。所以成了佛以后，他还是经常到这个世间来弘法利生，来度化众生。他有种子啊，那个种子清净的种子在那里起作用。所以这个陀罗维系是像这个维系到这种地步啊，烦恼种子、清净种子些。很难的了解的，叫维系。习气成暴流，习气就是种子，在第八识里面那个种子啊，随时在那个变化，有本来有的种子叫本有种子，有新生的种子，新进的这个熏染的那个种子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人呢， 各种习气习惯，习惯是有一些是生来就有的，那是本来有的。在后天呢，你看电视里面那些现象，然后熏染了，也有做好事情做坏事情造业，熏染过来就熏成自己第八识的种子，这就是习气，习学习来的一种习气。称暴流，这个暴这个字啊，本来都朴，朴什么呢？这个字啊，这个上面是个太阳，中间是这个太阳出来了，再用两个手啊捧下面了，不是水，下面是米，用两个手捧米出来，太阳出来，这个晒米叫朴啊。但是到后来中国这个经典里面呢，都把它当作当豹子讲，豹当疾子讲，很疾，那个疾病的那个疾啊，非常快，突然的。所以在这里读这个暴流啊，不能读瀑流，瀑流就是晒啊，那么读暴，暴流是急流，那个水流的最快。这个暴流是来比喻我们人的这个在第八识里面那个习气啊，那个习气形成那个急流。这个急流在哪里？就是促成我们人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死死的，就像那个流水呀，你一时一刻也停止不住。这一道死了，到那一道，那个死了，在那流，永久在那个流动的。就是这个暴流是用吸气，变成的。这个真非真孔迷，这个讲的是第八识啊，第八识里面那种维系的那种习气形成暴流。你说这个我们人人自己都是这样，你自己自我认识人没有认识，不但自己不认识，就是佛讲出来我们也不懂啊。这个真是什么呢？第八识里面有真的，有真性在里面，就前面就是这个是真性。那么这个非真就是又起了无明，那些这个虚妄的那些东西生灭的，真就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个非真就是生灭法。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讲什么呢？讲这个阿陀那识啊，讲这个第八识啊。你说这个第八识是真的呢，也可以讲，但是不能讲。讲是真的时候啊，那好了，我们一般修佛的人啊，这个第八识就是真的嘛。既然是真的，那我们还要学，还要修什么呢？我们成佛自然就成了，那不用修持了。所以很多很多现在学佛的人，他把佛经看一看，了解了佛经里讲了个理论，讲得很高，哦，现在就是成佛了，那学偏了，误会了，不能讲。你讲那个真的，你第八识讲真的，你还有那个妄的呢，没去得干净的，怎么行啊？所以佛讲的真，再讲非真。非真，如果说这个第八识是完全是虚妄的，是假法，那也不能讲。一讲是虚妄的假法了，那变成了外道，就断灭的之见了。所谓断灭的之见，什么叫断灭了？我们这个人生一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没有来世了，因为是虚假的嘛，哪里还有什么来世啊？你讲真的，恐怕就把这个真妄合的东西 全体认为都是真的，那就变成这个常法常住法，我们就是常住的了。说是非真呢，就变成断灭的之见了。释迦牟尼佛恐怕人学的呀，学不好，听错了，听误会了，或者是变成这常的这个见，这个常住的见解就是错误的，或者是变成断灭的见解也是错误的。空迷呀，迷就是迷了这两方面的。所以我常不开眼的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我这个通常的呀，我不讲这个是真是假。为什么呢？学的人的功夫不到，不能讲。但是在这里讲这部经的时候，要成佛了，那不能不讲了。那就讲这个要这个解结是一个要领的。第一首，自性取自性，非幻成幻法，不取无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这个佛说了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修佛，你用功夫，你要知道啊。自性取自性，生死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因为你自性取外边那些山河大地这些世间各种的这些事情啊，本来是你自己取自己的，那个都是你的相分啊。你取了时候怎么呢？非幻成幻法。本来这一切是啊，你不取，这个都是非幻的，它是因缘所生法啊。你了解因缘所生法，它就不碍你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没什么害处。你取的时候啊，一取就把它当作真实的了，那就成为幻法了。本来是不是幻法，叫非幻，你取呢就成为幻法了。三个字，不取无非幻呢？你只要对于世间一切事情，包括你这个六根根生世间，你一切不取，不取怎么样呢？不取无非幻，非幻是原来是真的了，真的都还安不上的，连非幻都没有。这句话就是说，你假如不取的话，连这个非幻都谈不上了。因为这个非幻与幻法是相对的，你这不取是非幻都没有了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呢？连那个非幻了是都还是都不生了，那就是无生法了，那你幻法怎么建立起来呀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只要不取，你一不取的话，马上那个境界就转变了。说明你了解这个法，照这个方法去用功啊，这叫做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大定，就是楞严大定。懂了这个楞严大定去修啊，快得很。那么今天呢？后边就不讲了。